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签两项行政令，巩固美国量子技术领先全球。
国土安全部提议上调入籍费超过75%。
五角大楼请求拨款800亿美元应对伊朗战事与弹药补充。
俄罗斯太空通信中心被炸，传白俄罗斯恐参战，8万人陈兵边境。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总统周一签署两项行政命令，推动量子计算与后量子安全发展，目标确立美国在新兴量子科技领域的全球主导地位。川普表示，量子技术将成为计算、感测与网络的新一代核心创新，对经济成长、科学研究与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他强调，美国已具领先优势将进一步扩大。其中一项行政命令引领量子创新的新前沿，要求产业界在2028年前开发出可支援先进科学研究的量子电脑，并推动供应链与人才培育。同时，美国国家航空及太空总署、商务部、战争部及能源部被要求在5年内规划量子网络部署蓝图。白宫官员表示，相关政策将带动制造、药物研发、能源与农业等产业转型，并强化国际合作与技术保护机制。第二项行政命令则聚焦资安，要求政府加速导入后量子密码技术，以防范未来量子电脑破解现有加密系统的风险，并应对外国势力可能提前窃取资料，日后再解密的威胁。多名科技企业领袖，包括 IBM 与 Google 高层以及量子科学家均出席签署仪式。川普政府表示，将延续首任期推动的量子研究计划书，进一步扩大美国在这个领域的投资与竞争力。
周一，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新的提案，拟大幅调高公民入籍申请费用，并取消大多数费用豁免与减免措施。草案已刊登于联邦公报，展开60天公众意见征询，预料将影响每年数十万名合法永久居民。根据提案，入籍申请表 N400 纸本申请的费用将由760美元调升至1330美元，线上申请由710美元增至1280美元，涨幅约 75% 至 80%。 入籍遭到拒绝后提出的上诉 N336 表格申请费也将上涨 78% 至 83%。 国土安全部表示，新制将采用全额成本使用者付费模式，反映背景调查、面试、测验及资格审查等实际行政成本。同时，现行以收入或经济困难提供的费用豁免或减免将大致取消，但现役及退役美军人员仍可依法免交申请费。国土安全部认为，提高费用有助于减少制度遭到滥用，且入籍需求不会因费用增加而大幅下降。不过，批评人士指出，此举将提高低收入移民取得公民身份的门槛。草案目前尚未生效，后续将是公众的意见调整后再决定是否实施。
五角大楼周一向国会表示，将请求约800亿美元追加预算，用于应对与伊朗相关战事开支，并补充美军弹药与装备库存。此举将进一步推高川普政府原已规划的军事支出规模。白宫先前曾提出约1.5兆美元国防预算，较本财年增加近50%。虽然白宫预算办公室还没有正式提交申请，但战争部长海克塞斯已于国会山庄展开游说，副部长菲恩伯格也向国会通报，相关请求已送交白宫审议。据悉，这个金额远高于上个月提出的290亿美元初步估算，当时主要涵盖弹药补充与作战维持成本，还没有计入中东基地修复等开支。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图恩表示支持，强调必须 尽速补充已大量消耗的弹药库存。共和党参议员班克斯则指出，相关支出不仅涉及战争，更关乎国防工业与本土制造能力。不过，该案面临民主党强力挑战，部分议员拒绝支持川普的开战决定，并质疑生活成本高涨之际是否应该提供更多资金。面对质疑，海克塞斯曾反问道，让伊朗取得核武器的代价是什么？那也是有成本的。五角大楼曾警告，如果追加预算没有获得批准，军方可能在夏季面临资金耗尽风险，各军种将被迫缩减训练与作战活动，包括伊朗战争和南部边境部署。
周一，乌克兰持续扩大对俄罗斯本土的无人机攻势，乌军表示成功打击了位于莫斯科州的杜布纳太空通信中心，这是俄罗斯重要的卫星通信设施，保障俄罗斯政府和军事频道的运行。这意味着俄罗斯的全国通信枢纽现在都在乌克兰的打击范围之内。俄罗斯当天则表示，过去24小时共拦截了301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84架飞向莫斯科。受袭击的影响，莫斯科所有机场一度关闭，超过150个航班被延误或取消，大量旅客滞留在机场，乌克兰进入了全面反扑阶段。与此同时，俄军也持续空袭乌克兰的境内目标，包括苏美州、扎波罗热州及奥德萨地区，造成平民伤亡和设施损毁。此外，俄乌战火升温的同时，又向欧洲扩大的趋势。白俄罗斯反对派周一向乌克兰提供报告，警告说白俄总统卢卡申科正在为更深入的介入俄乌战争做准备，包括扩充兵力，允许军队被派往境外，兴建新的作战司令部，并在乌克兰方向部署超过80000名部队。不过相关说法尚未获得独立证实。面对区域安全风险升高，德国正在加强北约东翼的部署。根据规划，德军将于明年年底之前在立陶宛常驻5000名官兵，目前已有约1800人驻扎当地，并持续在接近白俄边境地区进行演训。欧洲各国正密切关注战事是否会进一步扩大。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将在日本部署中程导弹，强化第一岛链威慑中共，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东局势趋缓后，美军调整战略中心回到东亚。日本媒体报道，美国计划在日本部署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的泰翁中程导弹系统，以强化第一岛链核阻能力。分析认为，美国正将驻日基地转型为可攻可守的战略据点，建立涵盖台海和东海的快速反应军事网络，对中共形成战略威慑。请听报道。
日经亚洲新闻近日报道，美军为了即将展开的勇敢之盾大规模军演，计划把可发射战斧导弹的泰丰中程导弹系统部署至日本鹿儿岛的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并预计在9月东方之盾的美日年度联合军演中持续使用，10月再转移至日本其他美军基地。陆屋基地位于九州南端，接近琉球湖与台湾北方海域，为第一岛链要冲，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表示，暂时将相关资产部署至自卫队设施，并反复进行联合训练，有助提升美军快速部署能力与日美协同作战能力。一名日本官员也指出，该系统留住日本具备必要时可立即运用的核阻意涵。对此，台湾开南大学副校长陈文甲表示，美国此举核心在于强化第一岛链核阻能力，大幅提升反应速度与打击范围，而日本位于中国东部沿海与西太平洋之间，具备前沿战略位置，这项部署形成实质军事压力，使中共原本较安全的后方基地不再安全。台湾国安研究员钟志东分析，中程导弹部署在日本，射程涵盖中国东部及北部城市， 直接对中国沿海省份构成打击能力。他认为，这也反映日本官方文件已将中共列为最大战略挑战，反制中共对外扩张主义。报道指出，这是美国自2019年退出与俄罗斯的中导条约后，首次在日本部署中程导弹系统。陈文甲认为，这不只是防卫日本，美国正透过前沿部署，将驻日基地转型为可攻可守的战略据点，建立涵盖台海与东海的快速反应军事网络，直接牵制中共的军事行动。此前，美军五月在菲律宾透过泰丰系统试射战斧导弹，成功击中600公里外目标。该系统已于2024年演习而部署至菲律宾。专家指出，美方此举形成从日本到菲律宾的区域部署链，对中共构成第一岛链包围态势，强化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整体军事布局。另一方面，韩国媒体周日报道，驻韩美军萨德反导系统六辆发射车已全数返回兴州基地。分析认为，此举显示中东局势趋于缓和后，美军重新调整东亚防御资源配置。韩国总统李在明在 G7 峰会期间曾透露，川普曾向他表示，现在是重新关注朝鲜核问题的时候，认为美国战略重心可能由中东回移东亚安全局势。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在俄乌战争的催化下，台湾与乌克兰正悄然结成一个特殊的无人机联盟，共同打造一条排除中共的非红色供应链。这不仅是乌克兰前线的生存关键，更被视为台湾巩固民主防线、阻吓中共的重要布局。请听报道。
在俄乌战争的持续催化以及防范中共武力扩张的双重驱动下，台湾与乌克兰正展开一场深度的无人机防御结盟和供应链重塑。双方借由台湾在半导体和微电子制造领域的顶尖实力，结合乌克兰历经四年多战火淬炼的实战经验，携手打造一条排除中共控制的非红色供应链。这场跨国战略合作不仅是乌克兰维持前线战力的生存关键，更是台湾打造无人机护盾、巩固民主防线的重大布局。台湾外贸协会董事长黄志芳上周末亲自拜会了乌克兰最大科技产业协会利沃夫 IT 聚落，这家协会汇集了乌克兰超过300家 IT 公司，超过10万名人才。黄志芳此行的重点正是参访乌克兰的无人机工厂，为双方在资通讯、国防科技和半导体领域的结盟探路。据利沃夫 IT 聚落的执行长卡维茨基介绍，战火之下，科技业已经成为乌克兰仅次于农业的第二大出口收益来源，而且高达2/3的新创企业已经转向国防产业。事实上，台乌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早已悄然展开。乌克兰一个无人机团队五月份曾经率团前往台湾中部寻找零组件供应商。台湾的锦明实业也向路透社透露，目前正和一家乌克兰企业合作进行早期开发专案，共同研发一款未来可能回销台湾的无人机。这股合作热潮也直接反映在贸易数据上。台湾官方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台湾的无人机出口量已经暴增到18万架，比去年同期成长近20倍。有研究机构研判，这些无人机大多是经由慈善机构购买，再转交到乌克兰前线。乌克兰顶尖无人机制造商威瑞的一名高管向英国卫报表示，在业界使用台湾零组件早已不足为奇，并说台湾在半导体和电子整合领域具备世界级实力，是100%有价值的合作伙伴。分析指出，这场台乌结盟已经超越单纯的商业贸易，成为全球民主阵营抗衡威权扩张的一道防线。值得注意的是，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此前曾明言，一旦中共武力犯台，大量无人机将可在台海制造出所谓的无人机地狱景象，为美国和盟友争取宝贵的反应时间。对台湾而言，背靠坚实的半导体和电子制造基础发展无人机产业，正成为他们强化不对称战力、吓阻中共的重要方向。以上新闻由云天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伊谈判达成四大成果，伊朗同意国际检查核设施，解冻资金将购买美农产品，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工党7月启动党魁改选。
日媒接中国芬太尼网络涉加密货币诈骗与洗钱。
移民新路子，中国人疯抢日本寺庙。
大陆街头惊现机器人乞讨，网民嘲讽乞丐也内卷。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注意，英国首相兼工党党魁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宣布辞去首相及党魁职务，并表示将留任至新领导人产生，同时全力支持继任者，确保政权平稳交接。这也意味着英国将在10年内迎来第7位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已于当天稍早致电英王说明辞职决定，并要求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规划党魁选举时程，预计7月9号开放提名，于夏季国会休会前完成程序。新领导人渴望在9月国会复会前就任。谈及任内表现，斯塔默表示，接手工党时，该党在政治、财政与道德层面都陷入困境，但他推动改革，根除反犹太主义问题，并重建民众对经济、国防与国家安全的信任。他也说，担任首相是人生最自豪的时刻，卸任后将投入更多时间陪伴妻子维克。5月地方选举惨败及民调持续低迷，斯塔默下台前已面临党内强大压力。工党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几天前在补选下议院议员时胜出，也在周一宣布就职，有望接替斯塔默的首相职务。对于是否需要提前大选，保守党北爱尔兰事务影子大臣伯格哈特当天表示，依照英国宪政惯例，更换首相无需重新举行全国大选。
日本经济新闻周一披露，一个涉嫌非法出口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中国组织，疑似以日本为据点，从事大规模加密货币诈骗与洗钱活动，相关资金流向更牵扯了多个遭到美国制裁的中国实体，引发外界关注跨国犯罪网络扩张。报道指出，该网络利用日本网域名称设立投资平台，发行仿冒知名支付服务的假代币，诱骗全球投资人投入资金，再透过加密货币转移和清洗不法所得，受害的金额估计高达数亿日元。调查显示，网络核心企业为中国化工厂商湖北阿玛维尔生物科技公司。美国执法部门已追查了多年，该公司的2名高管去年已在美国被定罪。根据法庭文件及区块链交易记录，阿玛维尔自2022年起便与多个中国背景的加密货币诈骗集团频繁往来。美国区块链分析公司 Chainalysis 指出，相关资金流向具有典型的洗钱特征。此外，调查还发现，阿玛维尔与多个遭美国财政部制裁的中国组织及个人存在大量交易，包括武汉远程集团。美方指控其负责人涉及毒品犯罪，并悬赏500万美元征集线索。今年5月，美国缉毒局与日本海上保安厅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打击芬太尼走私。不过，分析认为，各国对加密货币资金流的追查能力仍落后于跨国犯罪集团的运作速度，显示毒品犯罪与金融犯罪正日益紧密结合。
日本前电视台员工夏世一良近日爆料，中国买家正在大量收购日本寺庙和神社，不过他们看中的并不是宗教文化，而是寺庙背后的特殊身份和政策优势。夏世一良说， 日本人口减少，很多地方寺庙后继无人。据官方数据，全国大约有18万个宗教法人，其中超过5000个几乎没有实际运作。如今，这些寺庙被挂到网上出售，价格从几千万到上亿日元不等，吸引了不少海外买家。而中国买家大量购买日本寺庙，主要有两大动机。第一是转移资产。由于中国对资金外流管控严格，一些人会以捐赠或保护神社的名义把资金转到日本，容易避开政府的审查与追踪。第二是税务优惠。日本宗教法人享有不少的优惠，接受捐赠不用交税，部分资产还能减免固定资产税和遗产税，而且财务透明度相对较低。更引发争议的是，中国社交平台几年前就有人分享购买日本寺庙的攻略。按照这些说法，买下寺庙之后，可以以宗教法人为主体申请经营管理签证，进而获得长期居留资格，为永住和入籍铺路。日本社会对此越来越担忧，有人担心宗教法人可能被当成逃税、洗钱及移民工具，而不再是传承文化和信仰的场所。面对争议，日本文化厅4月已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如何防止并展开全国调查，制定新的监管措施。
近日 ,X 平台流传了一段来自中国的街头影片，画面中一台机器人跪倒在路边，双手作揖，伴随着凄苦的背景音乐不断喊话，各位行行好吧，机器人卖艺，几天没有充电了。机器人的右手边放着一块 LED 荧屏，上面写着急需电费，脚边则摆着一个碗以及微信支付的 QR 码。媒体披露，这台乞讨机器人是宇树科技推出的 G1。 这段影片其实是一场博眼球的行销活动，毕竟机器人不会自己决定出门要饭，背后是人为设计好的街头行动剧。影片曝光后，网民纷纷嘲讽，连乞丐都被取代了，看来机器人的就业市场也很内卷，以后要饭也要持证上岗，还要会写程式码，完了，他连下跪姿势都比我要标准。也有人感叹，这原本只是展示机器人平衡能力和动作控制的科技快闪表演，但高端科技与原始乞讨放在同一个画面里却充满着荒谬感，这到底是科技进步还是未来社会的一种预言呢？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伊谈判达四大成果，伊朗同意国际检查核设施，解冻资金将购买美国农产品，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万斯副总统周一在美伊谈判后表示，美国代表团已达成了会前设定的四项主要目标，包括伊朗同意让国际原子能总署重返伊朗核查，这是重要的里程碑。此外，未来伊朗资产若获得解冻，将受到严格监管，并主要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以确保资金惠及伊朗民众，而不是支持恐怖主义活动。请听报道。
万斯副总统周一在瑞士完成美伊谈判后表示，根据美方与卡塔尔完成的安排，任何解冻的伊朗资金都必须经过美国与卡塔尔共同批准后才能使用。该资金将用于采购美国大豆、玉米和小麦等农产品，再提供给伊朗民众。他强调，这种机制的目的是避免资金流向伊朗政府或其代理组织，同时帮助美国农民扩大农产品出口。他称，这一安排既有利于美国农业，也能改善伊朗普通民众的生活。在谈到中东局势时，万斯表示，美国政府正努力推动区域停火，希望以色列与周边地区紧张局势降温。他说，美国希望真主党停止向以色列发动袭击，也希望以色列民众能够和平生活。同时，美方正在推动建立一套冲突降级机制，加强各方沟通，防止局部冲突演变成更大规模的战争。 万斯表示，该机制将为以色列、黎巴嫩以及地区相关各方提供沟通渠道，在危机发生时能及时交换信息，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万斯还总结了此次瑞士会谈取得的进展，他表示，美国谈判团队实现了会前设定的四项目标，首先是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畅通，避免能源运输受到影响，其次是推动地区停火与建立沟通机制，希望以色列的安全与黎巴嫩的主权都能得到保障，这将是一个持续对话。第三是伊朗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预计核查工作最早将于本周恢复。这是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伊朗迈进永久无核化的第一步。第四是为未来几周的技术层级谈判建立程序与监督框架。不过万斯也承认，目前各方尚未达成最终协议，包括核问题及经济议题在内的许多关键问题仍有待于进一步协商。他说，这次会谈只是为未来协议打下基础，房子还没有建成，但地基已经打好。他强调，美方认为谈判正朝着正确方向推进，但未来仍有不少工作需要完成。另一方面，财长贝森特周一表示，美伊瑞士会谈富有成效，伊朗承诺维持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并允许国际原子能总署核查人员入境。作为协议框架的一部分，美国已向伊朗核发为期60天的临时许可证，允许其继续生产、运输及销售石油。分析认为，此举象征美国多年制裁伊朗政策出现重大调整，因为过去伊朗不断偷偷透过影子船队出口石油到中国，制裁并未能真正阻断其石油出口。相反，现在放宽出口反而是阻断中共继续获得廉价石油的管道。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媒体看似很多，但真正愿意为社区发声、为真相把关的地方媒体，其实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广告收入下滑，经营成本上升，加上大型平台垄断流量，让许多地方电台和媒体一步步被挤压，甚至消失。但对我们湾区的华人来说，有一种媒体不能消失，那就是属于我们华人自己的声音。
希望之声自2006年成立以来，用中文服务华人社区，常年关注报道贴近华人社区生活的议题，不只是美国本地新闻、政策变化，也包括华人社区的安全、教育、移民，以及最被忽视却最重要的人权和信仰自由。
在很多主流媒体选择沉默甚至模糊焦点的时候，希望之声选择说真话，但这样的坚持是有代价的。我们没有大型财团的支持，也不依赖来自集权体制的资金，能够一路走到今天，靠的就是一群相信资讯应该是自由的听众和像您一样关心社区未来的人。
所以今天我们诚恳地邀请您一起帮助我们守住希望之声这个属于我们华人自己的公共媒体平台。无论是一次性的捐助还是每个月小额支持，对希望之声电台来说都是实实在在的力量。您的每一份支持都是在帮助我们持续报道、持续发声，也是在守护我们下一代能够接触到真实资讯的权利。
如果您认同地方华语公共媒体的价值，请您现在就行动。您可以发短信捐款两个字到号码961961，就可以获得捐助希望之声的具体方式。发短信捐款两个字到号码961961，捐款支持希望之声，守护华语地方媒体，支持华人自己的声音。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等待着您。